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主的基督跟前，来思想主你向我们所讲的话语，求主你帮助你自己的仆人，每一次开口讲解的时间都讲得清楚，讲得明白，也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那个真理。我们今天来到你自己的跟前，来思想那个弥迦书第五章向我们所讲的话。谢谢主，你为我们预备那个奇妙那个救恩，我们还没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你已经将我们所以做的每一件事情已经写在生命册上。主啊，正如你为以色列人这个国家预备这个救恩，也将这个救恩从耶路撒冷临到万邦万国，以及我们今天因认识耶稣基督而得着这个永生，因着认识他能够侍奉他，能够为主你自己来多谢果子，但愿主你自己自主的使用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在哪里，让主你自主施恩怜悯，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今天我们查考了那个弥迦书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成全的名，成全的名呢，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将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念。这里给我们看到在第五章第一节，先是讲到以色列的审判者，以色列的领袖，这些君王的念，受到那个击打，是预言到那个的耶稣基督被审判的时间，被罗马兵丁用刽子，按照那个的马太福音第27章，我们打开马太福音27章第30节，圣经说耶稣基督被这些巡抚的兵，罗马的兵丁偷唾沫在他的脸上，拿着刽子来打耶稣基督的头，刺弄了他，就给他脱了袍子，先前是用那个第28节给他脱其他自己的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然后用荆棘编作的冠冕戴着他的头上，拿着一根刽子放在他的右手里，跪在他的前面呢，刺弄他说：“攻击犹大人的王。”这里啊，弥迦书第五章第一节还没讲到耶稣基督的出生之前，就预言到仇敌会围攻以色列，因为他们这些仇敌就是不认识神的人，要用那个将，就是那些马太福音第27章30节用那个刽子来打他的头，用将来击打他以色列审判者的面。将来我们要知道这些不愿意悔改违章的仇敌，以色列的审判者，将来会按照他的话语来审判他的仇敌。但是如果这个仇敌听到神的话语，知道自己将来要面对审判，他愿意悔改，神也会现在赦免他， 而且赦免他一切的罪孽。所以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还没出生之前已经预言他为了我们的软弱，为我们的罪，被击打，用杖来击打他的脸，他的头。好了，原来讲完第五章第一节，你写五章第一节是在前，然后呢将来呢他再来的时间第四节是在后，先受苦难后得到荣耀，先受羞辱后得到威严，将来将来呢他必定起来，这个耶稣基督必定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的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这个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缘故受这些痛苦，目的是要拯救我们。好，去看那个第二节，巴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定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耶稣基督还没道成肉身之前，在弥迦书已经预言他的仇敌，神的仇敌会用杖来击打以色列的审判者，审判者的念果然应验在马太福音27章30节，马可也是这样讲，马可福音15章19节，这两个见证人都是这样的记载，正如弥迦书第五章第一节所预言，又如亚摩斯书所讲，如果耶和华没有预先将他所有成就的事情预先告诉我们的事情，如果耶和华没有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他就一无所信。他预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是以色列的审判者，他预言他将来会被人被仇敌用杖来击打他的面，他受这个羞辱，人的头是人的荣耀。我看到这个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第50章也有讲到这些话，以赛亚书50章第4节，主耶和华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主每个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的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的膝盖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言念，主耶和华必定帮助我。这个耶稣基督很有信心，知道他先受羞辱后的荣耀，主耶和华必定帮助我，所以我不包愧，被人打了个念，打了个头是最羞辱的地方。他说我印着念连念，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于受蒙羞。一个人愿意忍受这些苦楚，因为他有耶和华神赐给他的受教者的舌头，有他被击打的时间没有讲那些不应该讲的话，没有一恶报恶， 因为主耶华赐给他受造者的石头，使到耶稣基督知道怎么用言语来辅助那些疲乏的人，让那些跟随他作传道人、作他的仆役的人，也学他的榜样，忍受这些苦楚。主耶华开通他的耳朵，要他知道怎么去讲，要他怎么去听，而且他没有违背神的命令，也没有退后。人打他的时间，他应着脸面好像坚实，因为他知道他不必至于受愧，将来神会高举他，使他得荣耀。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这些人觉得他是罪人，要他钉十字架，但是神称他为义，与他相近。这些连他的亲人都远离他，连十二个使徒除了那个主所爱的门徒约翰，每一个都离开了他。但是圣经说，人离开他他不怕，他最怕称他为义的神离开他。但是他知道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第九节，主耶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的？这些当时的人定他有罪，但是神称他为义。定他有罪，这些仇敌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但是他受这个羞辱，是由以赛亚先知52章、52章、53章的预言。但是他按着神的话语去讲，按着神的话语去做，行完神要他走的道路。所以在他还没到成肉身之前，已经预先预言他所牧养的羊群，他所拯救的羊群，竟然是用杖用手来打他。我们看到圣经里边，当他被审判的时间，就那个的约翰福音，这些犹太人用手来打他的面，羞辱他，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救这些人，但是这些人竟然是这样来对待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求神真是帮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事情的时间，正如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作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作他们不晓得。人用手掌来打他，正如那个的约翰福音第18章第19节，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大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几节话，旁边站着的一位差役就用手掌来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的，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亚拿就把耶稣接到大祭司加亚法那里，仍然捆绑绑着解去，当他好像羔羊一样。你知道逾节的羔羊是要留在自己的家里边有3天的时间，看有没有残肢。在耶稣被审判的时间，没有一个人能够查得出他的罪来。圣经说，在那个的约翰福音第18章第38节， 那个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的罪来，演了19:4，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带耶稣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然后到第6节，祭司长和那个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人虽然这个比拉多虽然按照罗马的法律来查，那个大祭司按照律法的法律律例典章来查，也查不出就宗教那个的从律法这个的审判之下，耶稣基督是义人。虽然这些人说要钉他十字架，但是大祭司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虽然他们口没有这样讲，连那个比拉多希律王也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在人的制度，在神的制度，在人的律法，在神的律法，都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这个的圣经以赛亚书50:8说，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这个耶稣基督知道他被人用手掌来打他的脸，但是他是救这些人，希望他们悔改为主。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就知道耶稣基督还没道成肉身之前，已经预先预言他的念会被人用杖来击打，受这个羞辱。但是后来他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也有预先知道，我们要跟随耶稣的学生不能带个老师，仆人不能带个主人。我们的主人被人恨恶，我们要跟随这个主耶稣基督也会被恨恶。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有看到走这个路的时间，不要被人骗。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走个十字架的道路。保罗说：“我所传的是传耶稣是基督，耶稣不是被鬼附的，是被圣灵充满的。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所传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弟兄姐妹不是单单信耶稣是基督，要相信他的十字架。十字架是荣耀的十字架，先受羞辱，后得荣耀。这旧约是这样的教训，新约也是这样教训。所以耶稣基督说，如果你不相信律法和先知的教训，怎么能相信耶稣基督的教训呢？若不相信摩西，若不相信旧约，也不相信众先知，就不能相信耶稣基督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相信旧约的记载，也是新约的记载。好，第2节，讲到不单止耶稣基督出来的侍奉是在人的眼中来看是卑微，但在神的眼中是被神高举。所以他提醒每一个侍奉神的仆人，按着神的话语去帮助我们儿子儿女，来教导我们儿子儿女，要我们儿子儿女来亲近神，来远离你个的罪恶的。你按着神的话语来教导你的儿子儿女的时间，当你面对困难啊，面对痛苦的时间，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曾经对我们所讲的话，他说他是有我谦卑。所以在那个的马太福音第11章，他对这些愿意来跟随他 侍奉他的仆人讲这个劝勉的话。11章马太福音第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是愿意来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到安息。但是我告诉你，很多传道人讲这个经文的时间，是不明白这个经文真正的意思。很多很多时候，我初初信主的时间，听见这些传道人用这个经文来向一些工作很痛苦或者找不到工作希望来到神面前得到安息就用这个经文。事实上，这个经文是同一些侍奉神、愿意作主的门徒，在这个侍奉的当中，觉得自己劳苦担重担，觉得在侍奉的时间受到很大的羞辱，被人藐视，被人唾唾沫，被人鞭打，杀在监里边。这个经文是帮助了很多的传道人，不是说好像这些传道人讲说你找不到工作找你就来到这里，这里也可以，但是重点不是这里，重点是同一些爱主侍奉神杀在监里边受痛苦，众人都离开你，但是你仍然跟随神，但是觉得这个重担是很重，这个经文对你很有帮助。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着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松。耶稣基督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还没来到这个世界，还没道成肉身之前，神已经命定。神命定什么东西呢？就是命定要他被仇敌用杖来打他的面，打他的头。这些仇敌就是他所爱的，要他悔改为罪。我为耶稣基督来感谢神，有一个那么好的主。首先是讲到第五章第一节，是讲到他的地上顺服那个侍奉。我相信这个经文你在这里旁边被击打那个旁边，你写那个的马太福音第11章28到30节，然后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你写弥迦书第5章1节。我想请问你，如果这个是你是神的仆人，神还没拣选你做仆人之前，神预先告诉你你要受这个羞辱，你愿不愿意做传道？ OK， 好了，再看他出生的地方，在人来看也是一个很卑微的地方，巴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最小，但是在神的眼光来看这是最大，因为神预言在巴利恒，甚至大卫出生的地方，也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出生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在犹大诸城中为最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写弥迦的时间，弥迦先知是知道 大卫是在这里出生，大卫是受膏者，是那个先知撒母耳来膏抹他，这里长大，在你个巴利恒这个城，将来有一位从巴利恒出来的，这个不是人来教他，不是用先知来教他，是神自己用圣灵来教他。在先知施洗约翰为他施洗的时间，神亲自的来教他，目的是要告诉施洗约翰，要他知道你看见圣灵降临在谁的身上，他是就是用圣灵来施洗，他就是神的儿子。约翰看到就为耶稣基督作见证，这个耶稣基督是出生在巴利恒，是圣灵所充满的，神自己用膏来膏他的，正如那个以赛亚书所预言，所有的先知都是藉着人来膏抹，唯有耶稣基督是主耶和华神亲自的来膏他，正如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所讲，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是父神亲自的用圣灵的恩膏来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叫他传好的信使给谦卑的人，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他，来侍奉这个薄貌的时代，差遣耶稣基督医好相信的人。怎么医好相信的人？侍奉他觉得劳苦担重担，侍奉他觉得前面的道路很艰难的时间，你看到耶稣基督刚强壮胆，知道神一定会帮助他，知道他必定不会蒙羞，正如以赛亚书第50章所讲，主第七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必报愧，我印着脸面好像坚实，人打他的脸面，他印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于蒙羞，将来成为万王之王，万族之主。这个人，这个救主是很了不起，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知道他是由主耶和华亲自用膏来膏他，差遣他医好相信的人，侍奉他遇到很多困难会灰心丧志，但是主没有灰心，他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人愿意悔改就得恩典，不愿意悔改就面对神公义的审判。人安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安慰一切悲伤的人，我们看到他所行的道路，我们深受感动，愿意紧紧来跟随他，不看环境，单单转眼仰望耶稣基督。所以圣经说，这个巴利恒城在犹大的诸城中为小的，但是将来必定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这位是谁啊？这位不是指那个大卫，这个是指在以色列中为我们作掌权的，而且他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个就是耶和华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你在这里旁边，你写这个诗篇90篇，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写诗篇90篇 第一节到第二节，它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在这里写诗篇九十篇第一节到第二节，意思是说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就是约翰的见证，他是出生在巴利恒，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耶稣是伟大的耶稣。第三节，耶和华必定将以色列人交付仇，交付仇人啊，交付敌人，直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这里是预言，以色列人在耶稣基督还没道成肉身之前，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交付仇敌，在仇敌的手中受到很多个苦楚。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他们是离开神，所以受仇敌的攻击。耶稣基督受仇敌的用杖来打他，他是因义受苦，但以色列被交在仇敌的手中是因行恶而受苦。所以圣经说，在第四章第九到第十节讲到以色列在605年、597年、586年 BC 主前，他三次的被巴比伦欺负，达到第三次的时间，南国就被毁灭了。所以他们受这个痛苦是出于神，神将以色列交给加勒底人、巴比伦人，原因他们不听神的话。好，所以他们受苦，直到什么啊？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这个是指什么东西呢？你在这里旁边，你写那个的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的十二章，圣经说第一节，天上演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一头，那个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这个妇人是讲到以色列国，他怀的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就是这个异象。然后又有另外一个异象，在天上又演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这个就是魔鬼，七头十脚，七头像带着七个冠冕，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的星神三分之一，睡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就要吞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这个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记住啊，他在地上的时间，人用苇子来打他，打他的头，人用手掌来打他的脸，来羞辱他。这些人若果不悔改毁绝，仍然去作恶的时间，耶稣基督将来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这个撒旦魔鬼是等以色列生出，等玛利亚生出这个耶稣基督的时间，就要吞吃他。随之玛利亚所生的孩子活在世界上30多年，大约33年的时间，然后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 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就是3年半。 OK， 所以就是头3年半以色列都有平安过了，前3年半到了后3年半的时间呢，以色列这个妇人受的痛苦就很大，所以在这里旁边，直等到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然后旁边你写启示录12章，你自己回家将整章来去看。我就说以色列受痛苦，直到耶稣基督的出生。所以耶稣基督的出生是要救以色列，但以色列还不知道。你除了写启示录12章，你要写马太福音1章21和23节，耶稣出生的时间，那个天使对你的约瑟和对那个玛利亚说，要给你个孩子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马太福音1章21节，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约瑟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边救出来。就正如弥迦所讲，耶和华必定将以色列交付仇敌，因为他们活在罪恶当中，顶撞神，离弃神，直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这个子就是耶稣，耶稣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救他脱离这个仇敌。然后在第23节，这一切的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藉着先知是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他的名不单只是叫做耶稣，耶稣就是救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出来，他的名字也是以马内利，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神与我们同在，神救了我们出来，然后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能力去侍奉这个又真又活的神。没有神的同在，没有能力去服侍他，没有神的同在，就会走回这个旧的道路，回去那个犯罪的光景的当中。好像以色列人不愿意跟随神的时间，心里边常常想回埃及，弟兄姐妹，信了主的弟兄姐妹，常常想愿意去享受这个世界，回去埃及的，这些人是没有神的同在。意思说他是单单接受耶稣是基督，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以马内利。既然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的时间，就要 与神同在，以致我们能够一生一世来侍奉神。你在这里旁边直等到那生产的孩子生下这个孩子，他的名字除了叫做以马内利，长到神与我们同在的时间，我们要明白这个耶稣基督出生，我们就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你就写那个路加福音1章74到75节，要每一个弟兄姐妹知道马太福音1章21和23，路加福音1章74和75， 神既然将我们既然从仇敌的手里面招出来，就可以终身的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神给你与他同在，目的是给你能力能够用圣洁用公义来侍奉你侍奉神。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招出来，不是为自己而活，不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免得我们再一次被罪来捆绑，再一次被神管教，活在痛苦的光景当中。所以既然被耶稣基督救了出来，你就写路加福音第一章74到75节，既然从这个罪恶的时代救出来，我们不要再走回这个罪恶的道路，叫我们既然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不需要再受痛苦的时间，就可以终身从先祖的那一天开始来侍奉神，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旨意，不是靠你称耶稣为主啊主啊都能进神的国，唯独遵循天父的旨意，从神的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要侍奉他。这就是马太的记载，也是路加的记载，我从等你看，这个也是保罗的教训。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离弃偶像就好像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好像从罪恶的时代被救出来，然后就归向神，归向神之后就立刻服侍又真又活的神，是一生的服侍，是在神面前的服侍，一面服侍一面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他不单只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脱离律法的咒诅，他将来也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就是救我们脱离7年的大灾难。所以你要脱离这个7年的大灾难，你好好信耶稣，你要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脱离这个仇敌，你要相信耶稣基督，脱离这个7年的大灾难，你好好来侍奉他。所以写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19节到10节，提醒我们好好来侍奉神，不要拖拖拉拉。 OK， 那是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我们知道所罗门因为犯罪拜偶像，所以到他儿子作王的时间，罗波安作王的时间，神就将以色列国分开，北国就归给耶罗波安，就是所罗门的仇敌。因为所罗门犯罪，神将一半的国家10个支派给了耶罗波安，剩下2个支派是给他的儿子罗波安。从那时候开始，以色列国就分开北国和南国，北国叫做以色列国，南国叫做犹大国，因为大部分都是犹大支派的人，也有便雅悯支派的人，就是扫罗王那个支派的王。好，圣经说那个掌权者，那是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那里，意思就是说这个的 耶稣基督的出生不单只是救以色列人离开仇敌，离开这个罪恶的时代，离开律法的咒诅，而且带以色列人北国南国可以合在一起。所以在这里旁边你写以西结书37章，耶稣基督的出生是使到这个国家能够再次复国，不单是复国，而且是不再分北国南国以色列国犹大国，只得一个国，就是神的国。以西结书37章15节达到23节，我念给你听。耶和华的话要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又取了一根木杖，在其上写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这个一个是犹大，这是南国；以法莲、约瑟这个是北国。然后呢，17节，你要把这两根的木杖连接为一，不再是两个国家，是一个国家，在你的手中成为一根。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指示我们吗？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的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拿在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一，在我手中成为一根。你所写的那两根杖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又对他们说，主耶和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国国收取，又从他们视为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就是那个应许地、流奶与蜜之地，神给他列祖那个地方，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成为一国的旁边你写弥迦书5章3节，弥迦书5章3节，成为一国，不再两国，北国南国合在一起成为一国，有一个王作他们的众民的王，这个王就是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们不再为两国，却不再分为两国，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之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接近他们，如此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们的神。你写以西结书37章15节到23节，你写在弥迦书5章3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直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来，他生下来，然后呢，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中，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带领我们去了恩典真理的当中，而且使到以色列国、犹大国合而为一，有一个王来管理他们，这就是神国。那时那掌权的和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那里，两个国合为一个国。他必起来，耶稣基督必定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 并耶和华他神的名的威严，依靠神的威严来牧养他的羊群，来牧养神的羊群。这个牧养人也是王，也是牧养人，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这个牧养人以公义公平正直来牧养他们，他的国权和平安必定加增无穷。好像那个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所预言一样，所以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遇见倦怠，直到地极，结尾必加我们的平安。他是个和平之君，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到第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个婴孩生在哪里？这个婴孩生在巴利恒犹大那个城当中，这个婴孩是从亘古，他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差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定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到国坚定稳固，所以他必日渐倦怠，直到地极，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定成就这事。你在这个这位必作我们平安这个旁边，你写以赛亚书九章六到第七节，然后在第四第五节，弥迦书第五章一到第五节，写着那个以赛亚书，写着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的旁边，写弥迦书五章一到第五节。这两个先知所讲的都是同一样东西，只不过是以赛亚没有讲到这个弥赛亚，弥赛亚神赐给我们的婴孩，这个儿子是出生在哪里。弥迦说这个是出生在巴利恒，犹大地的巴利恒。好，这个是讲到耶稣基督来的原因，是给他地上是有平安，因为他是和平之君。现在为什么地上天天你都看到有打架有杀人没有平安？原因地上的人拒绝离弃这个和平之君。我想请问你，离弃和平之君怎样有平安？亲近他就有平安。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的旁边，你写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二十四到二十八节，以西结书三十七章，我个仆人大卫必作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地。为什么能够永远住在那地啊？因为他必定能够安然居住，有这个全羊的大牧者，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 牧养他们的羊群的时间，这些羊群就能够安然居住，因为这个牧者必定日间将带直到地极，这位牧者必作我们的平安。所以圣经就说，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个仆人大卫必作你们的王直到永远，并且我又与他们立平安的约，立平安的约的旁边那些弥迦书第五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作为永远，这个平安的约就是永远，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地上才有平安。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不单只是救以色列脱离仇敌，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脱离这个罪恶的捆绑，脱离黑暗的权势，脱离这个魔鬼，而且能够带领我们进到千千年的国度里边，脱离这些没有平安的国度，进到平安的国度，离开这个不义的国度，去到公义公平的国度，离开这个没有慈爱的国度，去到有慈爱的国度。所以给我们看见，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重生的耶和华。所以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不单止以色列认识这个耶稣基督，连这些外邦人都认识这个耶稣基督。所以他说，以西结书37章28节，外邦人就必定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好了，然后第五节的下半段呢，就是讲到他们当时在西西家的时间所面对的危险。所以在那个第五节到达第六节，第五节当亚述那个旁边，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什么时候开始啊？按照以赛亚书36章到37章，就是在西西家的时间，亚述国就围困那个南国犹大国，因为那时候亚述国已经消灭了那个毁灭了那个北国，叫722年，亚述国已经灭了那个北国，但是南国呢还没灭，也不是给亚述国灭，是被加勒底那个巴比伦国来毁灭。所以圣经就预言说，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进入那个犹大地的时间，前达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7个牧者8个首领来攻击他。到底这7个牧者8个首领是谁呢？如果我解释没有错，由西西家开始是第一个牧者，西西家第一个，他的儿子是马拿西，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亚门，第四个是约西亚，第五个是约哈西，第六个约雅敬，然后第七个约雅金，也第八个是西底家。所以他说，亚述国进入我们的地境的时间，前达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7个牧者8个首领来攻击他。所以给我们看到，藉着弥迦先知的默示，神给他的默示，我们知道由亚述国攻击以色列国的时候开始来数算，西西家是第一个王，然后数到最后的西底家这个王， 西底家是第八个王，是被巴比伦国被尼布加里沙毁灭的。所以就这个时间，弥迦先知已经知道，从西西家时候开始，就是亚述国攻击他的时候开始，就算以色列还有七个牧者、八个首领、八个君王，然后这个国家就灭亡了。但是不是给亚述国灭亡 ？OK。第六节，他们必定用这七个牧者、八个首领，必定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领六地的关口。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前大的时候，耶和华神必定拯救我们，你就拯救我们的旁边。因为亚述国那个将军心高气傲，你写以赛亚书第37章，然后36节，西西家和那个的以赛亚先知一起来到神的殿，来向神祷告祈求的时间，神就差遣他的使者出来，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的人，剩下一个人没有杀他 ，OK， 就是他的亚述王。清早有一个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37节。亚述王希拉基拉就不应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希各庙里叩拜，他的儿子亚德米拉和沙利色用刀来杀了他，就逃到亚拉拉的地，他的儿子以撒哈顿接他作王。王就说正如弥迦先知的预言说，他耶和华神必定拯救以色列人，就是那个南国犹大国脱离这个亚述国那个攻击，所以信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定立得稳，信他的先知你必定亨通。弥迦已经一早已经预言这件事情，所以预言说亚述国会来到他们当中。然后神预言说，由那时候开始算，有八个的首领，有八个君王，然后这个国家也会灭亡。也预言到什么呢？耶和华必定拯救他们，是藉着以赛亚也有这样的预言，也有这样的记载。以赛亚书37章36节，神差遣一个天使应允那个先知那个的以赛亚的祷告和西西家的祷告，应允他们的祷告，又差遣一个天使杀掉他们185000的兵，剩下那个皇帝，后来他的皇帝回到尼尼微城的时间也被杀戮，所以他必拯救他们，拯救他们的旁边。你写历代志下20章20节，正如那个的约沙法王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大国所讲，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定立得稳，信他的先知就必定亨通。果然神拯救了他们，不是用人的刀，是用天使神的刀。好，第七节，雅各，所以第五节的下半段，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哪里开始？从哪里开始？达到第六节是讲到 当时的时候，但是由第七节开始呢，是讲到将来的时候，是将来的时候，是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间，是在那个七年大灾难最后的时间，主的日子，是讲到耶稣基督从天降临打最后的真战的时候，这个事情会发生。他说第七节，雅各与圣的人，与圣的人的旁边，你写那个的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第八到第九节，你写与圣的人的旁边，撒加利亚书十三章八到第九节，与圣的人是多少人啊？是三分之一的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啊？经过火的试炼的人，熬炼过的人。这些人是什么啊？是有信心的人。这些人是什么啊？是求告主名的人。这些人是什么啊？是主应允，主应允他的祷告的人。这些人向神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也对他们说，这是我的子民，这些是雅各与圣的人，必定在多个的必定在多个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将来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他将来什么东西啊？只靠祷告，求告主名，就是撒加利亚书。他说不将来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的旁边，你写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八到第九节。这些人经过熬炼，剩下的三分之一的人，神使他这些人经过火熬炼他们，与熬炼银子，试炼他们，与试炼金子的时间，他们就晓得向神祷告。这些人是有信心，你不信他怎么会求告他呢？你不信他怎么会应允你的祷告呢？你不信他你怎么会呼叫神是你的神呢？这些人是不将来人力，是将来神的能力，是不等候世人之功，是等候神的能力。祷告了之后是等候神的能力。这些人是不是依靠势力，这些人不是依靠才能，这些人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你写撒加利亚书四章第六节，正如当时神藉住那个撒加利亚先知对所罗巴巴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乃要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人受了苦楚，经历了熬炼，人就晓得去依靠神，这是神的方法。这些依靠神的能力等候神的帮助的人，这些人不会羞愧，这些人不等候世人的功，但是神等候神的能力，等候的旁边，你写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耶和华必然兴起，好怜悯你，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神的都是有福的。这些人经过熬炼，这些人 不仗赖人力，仗赖神力，不等候世人的功，等候神的工作。这些人向神祷告祈求，这些渔民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来的露水又如根人站在草上，使到万物的生长。哪里有祷告，哪里就有能力，哪里就有生命。第八节，雅各与圣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事实上，神将这些以色列人分布全世界的各落的地方，特别是在那个金融界里边呢，这些人呢很多是雅各与圣的人。还有这些人在不同的国家里边，特别是美国、加拿大、英国，这些雅各与圣的人不单止在金融界作首领，作 banker 银行的管理这个金融的，也有很多是在政界里边的，作 senator， 作 congressman， 作那个的领袖，而且作那个秘书，这些也帮助这些领袖。所以现在很多强盛的国家都是去帮助雅各与圣的人。 OK， 雅各与圣的人必定在多国的民中，在美国、在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也有。 OK， 然后呢，雅各与圣的人必定在多国多民当中，如同什么年间八兽中的狮子，他们是有能力的，又如嚣张的狮子在羊群中，他是控制那个金融界，他是控制那个 military， 他是 politician， 他是政客，他若经过就必定前达系列无人搭救。这都是神在弥迦五章第八节的预言。想都没有想到，如果基督徒没有好好去看这些旧约的圣经，你再看这个世界 的演变，你都不知道神的说法。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是按着神的预言。亚述国你攻打他，神就预言以色列会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来攻击他。果然是有八个王，然后国家就灭亡了。然后神就说神会拯救他们脱离这个亚述国，果然是脱离亚述国。然后现在神预言将来雅各剩下的人不单止在多国的民中，好像根露，好像露水，露水好像根人站在草上，不将来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这些露水那个站下来，根露站下来的时间，枝枝叶叶草就生长起来。当一个人向神祷告的时间，按着神的应许来祷告的时间，不仗赖人力，仗赖神的能力，等候神不等候人的时间，他必定看到以色列人能够复苏，这个国家能够再一次两个国成为一个国，而且成为强大的国，成为神的国被神使用。而且雅各与圣的人必定在多国多民中，好像狮子一样，八兽中的狮子，如年间八兽中的狮子，又如嚣张狮子的在羊群中。羊群怎样能够抵挡这些强壮的狮子？所以现在的 请问你其他国家怎样来抵挡犹太人？好好你同这些犹太人一起来侍奉神，神会使用这些犹太人 呼叫他西西万西天，你将这个福音传到世界的过落的地方，犹太人得着复兴，全世界都得着祝福。让我们中国人晓得明白旧约圣经，明白新约圣经，好好去敬畏神，来侍奉神。第九节，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我相信这句说话，愿你的手举起，耶稣基督一被举起手的时间，被钉着十字架的时间，就能够吸引万人能够归向这个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的时间，就能够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间，就能够胜过死亡，能够高过仇敌。这个敌人，最后的敌人就是死亡。耶稣基督一举起手钉着十字架的时间，第三天就从死里复活，就能够胜过最后的敌人。这个最后的敌人不单只是魔鬼，也是死亡。你这个敌人的旁边，你写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然后我们看那个的第二十四节开始，最后末期到了，那是基督既然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他的国交给父神，因为基督必有作王，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二十六节，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死，你怎能说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感谢神，他死是不单是为我们死，他死也给我看到，按照那个希伯来书，他死就能够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儿女既然同有血肉之体，耶稣基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得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藉着死和复活又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所以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就能够胜过掌死权的那个魔鬼，也能够胜过死亡。所以写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二章十四节，十五章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六节，写在这个的高过这个敌人的旁边。首先写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耶稣基督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败坏这个魔鬼。二章十四节，然后藉着死而复活，他胜过死亡又复活，这个最后的仇敌。十五章二十六节，最后的仇敌就是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你写十五章二十六节，然后写什么东西呢？ 这无是事件，这必朽坏的自然变为不朽坏的，这必死的自然变为不死的，那是精神所致，使被德性吞灭的，这话就应验了。使啊，你德性的全息在哪里？使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使的毒钩就是罪，罪的全息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以摇动，常常切地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是不是徒然的。你说写愿你的手举起，耶稣基督举起被高举的时间，钉十字架的时间，就能够不单只能够救这些罪业悔改的罪人来归向他，不单只能够救那个雅各的余生的面能够归向他，也能够胜过那个掌死权的魔鬼，也能够将那个的最后的仇敌就是死来毁灭。15:26，然后第54:58，都是哥林多前书15。感谢神，耶稣基督的手举起来为我们这人牺牲，招罪人又毁灭魔鬼的权势，也好像那个哥林多前书好像那个约翰一书第三章，愿一书第三章第五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第八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你写在高主的人的旁边，写约翰一书3:5和第八节。感谢神，耶稣基督一将他举起来的时间，为我们的罪钉着十字架，他从十字架上一被举起来的时间，举起的旁边，他的手举起的旁边，你写约翰福音12:32，约翰福音12:32，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33，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感谢赞美主，主是藉着死和复活来拯救我们。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都被剪除了。旁边明明刚刚我是讲希伯来书2:14，这个仇敌就是魔鬼。哥林多前书15:26就是死亡，就是最后的仇敌。54:58，死没有能力了。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感谢神，你的仇敌都被剪除了。那时候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所讲的预言就应验了。弥迦也是这样讲，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也是这样讲，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就是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这个就是讲到谁啊？玛利亚的后裔，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的基督和真基督、假基督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要彼此为仇。两个后裔要伤你的头，伤你的头是致命伤，你要伤他的脚跟。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愿你的仇敌都被剪去，你的旁边那些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也三章十五节的旁边你写那个弥迦书第五章第九节，我们就明白了。耶和华说，回去弥迦书五章第四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中间剪取马匹、委外切粮。原因就是说，当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平安的时间，第五章第五节，这位必作你们我们的平安。既然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就不需要再有马匹了，也不需要再有战争的车辆了。所以耶和华说，到那日耶稣基督已经被主持了，从死里复活，胜过仇敌魔鬼，胜过敌基督，胜过假先知。你也这里旁边，你也写启示录十九章到二十章，那时候是在千千年国度的时间，已经打过最后的阿美的哥顿大战，耶稣基督在地上作王的时间，全地都有公平公义平安，不需要马匹，不需要车辆。到那日我必从你中间剪取马匹、委外车辆，也必从你国中除灭诚意，委外一切宝藏。耶和华成为他的宝藏，成为他的火墙，没有一个能够攻打到他，不需要那些高大的城墙，不需要任何的宝藏。耶和华成为他们的避难所，成为他们的依靠，也必定除掉你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不再有占卜的。这里旁边你讲到，就好像那个撒加利亚先知所预言说，在千千年国度的时间，不会再有这些偶像，不会再有这些假先知和污秽的灵和偶像。好像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一到第六节，我必定从你们中间除掉挑卡的偶像和柱像。你在这里旁边一些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二节，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二节，千千年的时间没有假先知，没有偶像，没有邪术，只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只有独一个王在其中，只能够听到真理。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所以在千千年的时间，以色列人是专一地归向神的。所以圣经说第四章第五节，万民各奉子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不再跪拜自己神的像，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你写第四章第五节，所以给你们看到 以色列人见到这个基督的时间，切切底底的悔改。但是外邦人很多都是白白进去这个千禧年国度，我不是讲到教会被提到空中参加羔羊分区的演习，然后下来打阿美格多顿大战，然后进去千禧年，这些人就不会给魔鬼来引诱了。这些人是性格死亡又复活的，这些人也不会再结婚了，也不会生儿养女了，这些人也不会跪拜偶像了。我是讲这些外邦人白白的经过苦难七年灾难当中，没有受印记在额上和右手上的，这些人能够进去千年的国度里面的时间，听到真道，仍然奉子神的名而行，无利无图。求神帮助我们，现在我们好好去查考圣经，明白他的真理是世界。我必定从你中间拔出木偶，又毁坏你的诚意，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间向那不听从的列国西部。所以给我们看到我也从你们中间拔出木偶，又毁灭你的诚意，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间向那不听从的列国西部。你在这个列国西部的旁边，你写第四章第五节，然后写什么东西呢？写启示录二十章。为什么向他西部啊？他们在这千年当中听到的时间还是无力无图。当魔鬼被放出来的时间，二十章第七节，第七节大到第十节，圣经说那一千年千千年过渡完了，撒旦就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西方的列国，就是哥拉、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真见，他们的人数多于海沙，他们想来骗骂那全地，围住了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消灭了他们，消灭了他们的旁边。你写弥迦书第五章是四在你写不如写第十四到十五节 ，OK？ 第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这些人虽然在第四章来到耶路撒冷听到，听完到回到他自己住的地方，仍然各奉子神的名而行。第四章第五节。所以神说，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又毁坏你的诚意，我也必从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西部。就是这样，听了道还是无力无图，有什么办法？所以你写，你看到第七节到十三节是讲到神对雅各余剩的人所做的事情。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设立千禧年国度，除掉这些诚意宝藏，拆为马匹、车辆和邪术、千步跳开个偶像柱像，然后一些人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了。OK， 然后呢？但是这些外邦人呢？圣经说：“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和毁坏你的诚意。” 我必定从你中间拔出木偶，又毁灭你的诚意。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布。因为由第五章第七节到十五节都是讲到千千年国度的时候，那到那日是千千年国度的时候。第七节到十三节是讲到对雅各余剩的民，十四节到十五节是讲到这些外邦人。这些人听完道，犹太人就有改变，外邦人没有改变。主啊，我向你恳求，你施恩给我们。犹太人因为有旧约的圣经，他明白到讲到千千年国度的事情，他们是知道的。以前他们虽然不相信，但是在旧约里边已经预言这个基督是出生在巴利恒，而是从犹大支派出来，在大卫城中的巴利恒，不是加利利的巴利恒，不是北边的，是南边的。而且这个孩子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这位必作以色列的平安，他们是知道的。他们是有弥迦书的记载，他们有亲身从历史里面知道弥迦所讲的话，耶和华会救他脱离亚述国的手，果然应验。而且藉着天使，一个天使来毁灭十八万五千的亚述兵，他们是知道的。但是不是很多外邦人知道，外邦人是不知道。他白白的进到千千年国度，而且要爱这个世界的时间，他是忘恩负义，没有好好去听到，还是爱这个世界，还是心中有偶像。如果你清清楚楚的讲，你首先是从你的国中出灭诚意，是以色列的诚意，毁灭一切的保障，有人依靠的是依靠神作他的保障，不将来人力，不等候世人之功，是将来依靠神的能力，大能大力，而且等候神的拯救。但是以色列是知道，外邦人是不知道。当神除灭以色列的偶像，他们就跪拜独一的真神，外邦人去瞧见神的时间，心中还是有偶像在心中。到最后魔鬼被放出来的时间，神必在怒气和愤怒中间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布。主啊，这些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是看不到的，我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查考旧约圣经。正如耶稣基督说，如果我们是相信律法和先知所记载的，我们必定也会先相信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耶稣基督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的。求你帮助我们好好将这些福音，不单是现在来的传，在千千年国度的时间也传给我们的这些外邦人，要他好好逃避将来的愤怒。就正如保罗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讲，一面服离弃偶像，归向真神，又侍奉又真又活的神，并且等候耶稣基督，现在的等候他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我们仍然也要传这个福音给那个千千年国度这些外邦人，要他脱离将来神的怒气和愤怒， 就是向那些不听从的列国来施布。主，我想你很久，你可怜我们，施恩给我们，自主的使用你自己的仆人，不单只在这现在的时间恩典的时间能够侍奉你，将来在千千年国度的时间能够与你一同作祭司一同作王的时间传得清楚传得明白给外邦人，要他好好远离恶事，专心来侍奉又真又活的神，而且等候等候主你自己拯救我们 进入新天新地，进了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的新天新地，脱离将来的烦怒。主，我们施恩给你的仆人，每一次开口讲解你的话语的时间，你将隐藏的玛拿你赐给他，他就将你的话语来告诉你自己的儿子儿女，叫你的儿子儿女听见就悔改回转，好好现在来学习来服侍主你自己，一面服侍一面等候你自己再来，你救我们脱离，现在救我们脱离七年的大灾难，将来使用我们救他们脱离结果的启示录第二十章所讲的，免得他们被火来消灭，因为有火从天降下来来消灭了他们，并且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那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的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主耶稣，你帮助这些传道人，你传这些道的时间是传主你自己的话语，不是传故事，将你的圣经你的真理解开，你的话语一打开就有亮光，就看到你律法当中的奇妙，有人归向你，逃避将来的愤怒，免得被火来消灭，免得进去那个硫磺的火湖里边。无论是什么的时刻，是列祖应许的时刻，或者摩西和先知律法的时刻，或者是现在恩典真理教会的时刻，或者是七年大灾难的时刻，或者是那个千禧年的时刻，无论是哪一个时刻，我们都要听到，都要查考圣经，都要立即遵循你的话语，都要传扬主你自己的道。主，你帮助我们好好遵循你的旨意来进你的国，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求神赐福给你们啦、
啊！谢谢牧师。
啊，这个礼拜五你见你们咩呢
？OK， 拜拜。
OK， 拜拜。
拜拜。